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11号，公元2004年2月1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三上午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城清远接见了1500多名抵达达仁萨拉拜访达赖喇嘛的藏人，其中包括来自西藏境内的500多名藏人、外国游客300多人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700多人。达赖喇嘛从本月2号开始赴印度五个邦展开了访问，本月22号抵达到了达仁萨拉。本周一，达赖喇嘛会见了美国的著名歌星 Paul Simon， 并且接受了电视专访制作项目的采访。那么本周二呢，达赖喇嘛会见了美国微软电脑公司资助人Bill Gates 的夫人 Melinda Gates。 该女士呢，在社会上不断的帮助有困难的组织和个人，因此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尊重。
美国费城著名的自由之钟每年拥有5到6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为了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美国政府特别在自由之钟旁正式悬挂了达赖喇嘛的相片，这与中国政府禁止西藏各寺院和民众悬挂和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成了鲜明的对比。该自由之钟被美国民众视为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同时也是自由的象征。美国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最后仪式时就敲这个钟，提醒民众不要忘了先驱们为争取独立所做的努力。这次悬挂在自由之钟旁边的达赖喇嘛的相片有6英尺长，是达赖喇嘛在1990年访问费城时照的。达赖喇嘛的这张照片现在已经成为自由之钟的永恒的纪念物，同时对西藏问题的宣传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美国国务院亚洲与近东人口南民与移民事务局官员皮多迪1月25号抵达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并于1月26号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其后，皮多迪还同西藏流亡政府教育和宗教、财政、卫生等多个部门的秘书长举行了会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本周四通过法新社强烈谴责皮多迪的这次访问，同时要求美国政府继续坚定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停止支持有关西藏独立的行为。有关一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皮多迪访问达仁萨拉的主要目的是查核美国政府透过他的单位捐赠给西藏流亡政府的基金使用情形。据了解，于2002年，美国国务院前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茱莉亚·塔夫特女士也曾访问过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
本月26号是中共判处西藏康区著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处洛桑顿主死刑，并立即对洛桑顿主执行死刑的1周年日子。在一年的时间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为了强烈抗议中共的这一残暴行为，不断地举行了各种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本月26号特定为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声援活动世界日。在这一天呢，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在中国驻伦敦、爱丁堡、巴黎、阿姆斯特丹、瓦索、柏林、拉国斯、纽约、休斯顿、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多伦多、温哥华、卡格日、渥太华等28个使馆和中国的领事馆前举行了大型抗议活动，同时在世界其他部分国家的中国使馆前也相继的举行了示威活动。示威者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对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决，并且要求立即释放他。
在瑞士恩斯坦城市举行的西藏问题研讨会已圆满闭幕。会议举行期间，从17个国家的50名流亡藏人聚集在恩斯坦，就未来西藏形状和个人活动为题，以问答方式进行了广泛深远的讨论。此次从本月24号到25号举行的为期两天的西藏问题研讨会，是由西藏青年会驻欧分会、瑞士和100个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共同举办的。在研讨会举行期间，与会者主要讨论了实现西藏高度自治和如何激发藏人展开个人活动等问题。西藏青年会驻欧分会会长登崔瑟沃谈到有关议案内容时表示，研讨会中制定的议案主要包括如何用真理和正义争取西藏自由。议案中还引述了有关中共入侵西藏以来为自由献身的数万名西藏人士的英雄事迹，被中共摧毁的寺院和剥夺的各种权利和西藏的现状等。议案同时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对国际社会进行的呼吁。会议最后还特别设立了西藏自主权小组，其宗旨是通过西藏自主权来研究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此次非官方性的研讨会是首次由流亡藏人为藏人举办的，很多与会者是流亡在各国的西藏知名活动人士，分别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印度、尼泊尔和欧洲各国，以及包括俄罗斯。
澳大利亚塞诺国的矿物经营公司本周二发布消息，该公司正式撤销同中国一家矿物公司计划在西藏东部一地区进行各项开采金矿项目。对此，设立在澳大利亚的支持西藏团体表示了欢迎。同时，该组织负责人波勒伯克先生表示，在西藏境内的各种矿产资源是属于西藏人民的。为此，我们认为，不仅当地藏人自由表达看法或者同意擅自开采矿物是错误的，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并呼吁塞诺国之矿物公司为首的其他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公司和组织在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和西藏人民对当地的矿产资源真正拥有使用权之前，停止同中国展开的有关贸易合作项目。据了解，去年澳大利亚各支持西藏团体和人权组织、各矿物公司、环境保护组织以及英国自由西藏运动、美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南非西藏有限等抗议塞诺国者矿物公司能够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实施开采西藏矿物的各项计划。
中共当局于1997年在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堆隆德沁县境内的喀果尼姑庵展开爱国主义宣传工作，要求尼姑们维护社会主义和爱国教育，并且反对达赖喇嘛的活动。对此遭到全体尼姑的强烈抗议，因此喀果寺的200多名出家尼被驱逐寺院，尼姑们的住宿被强行的拆毁，成为一片废墟。那么目前寺庙里只有10名尼姑看守着还没有被完全拆毁的寺院经堂。被驱逐寺院的尼姑们由于生活失去保障，被迫在堆隆德沁县境内的一所水泥厂做苦工。他们不仅过着清苦的日子，每天还要托运十几袋沉重的水泥袋，用微不足道的薪水来维持生活。那么寺院尼姑的住宿被当局强行拆毁后，寺院的住持董阿尼师的身体状况也恶化，当地藏人都担心尼师是否也会像堪布锦密平措一样给藏人留下终身的遗憾。
本周一抵达法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二天在法国议会进行了讲演，捍卫人权的法国组织分别举行了两次集会示威。当天下午4点钟，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外交部附近的荣军院广场，大约有300人举行了和平示威，包括法国西藏协会和法轮功信徒。国民议会支持西藏组织的多名议员全部到场支持示威。这个议会西藏小组召集人卢卡向媒体表示，没有出席胡锦涛在法国议会的演说，但较早前已在议会另一个会议室里亲自向胡锦涛递交了一封请愿书。在法国议会的577名议员中，大约半数没有出席胡锦涛的演讲会，很多人缺席显然是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满。一些缺席议员还参加了在议会大楼附近举行的抗议活动，以表示对西藏的支持，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抗议者大约有100人。
正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2004年国际电影节上，反映西藏政治和文化以及宗教等的历史影片名为《雪山狮子在哭泣》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注，并成为这次国际电影节的主要研讨对象。 这部电影中全面性地反映了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仍持续恶化的政治状况等有关问题。为此，支持中国的部分记者对托姆博塞先生提出了各种反面的问题。曼谷著名记者塞贝尔·恰特基先生表示，这部影片反映了西藏人民对保护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以及传统等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同时，制片托姆博塞先生通过该影片呼吁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要求改善西藏的现状。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阿嘎玛乐团演唱的《总巴邦吉甘日》。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地雷。